这首诗很美，好像神跟我们有一个对话。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我们对神说，你是我们，你是我永远的父。神巴不得让我们进入一个这样一个美妙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在登山宝训上，是耶稣的一个教导，盼望能够我们把这句话能够背下来。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关系，是父亲对一个儿子的讲说。我们一起来把这句话能够来背出来。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再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可能吗？当你真的在这句话一面前默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个反应和想法是什么。当耶稣说，当他把这个上帝的这样一个祝福或者是一个应许来告诉我们的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会不会想说，是真的吗？我只要将我内心的想要的切切向耶稣求，那耶稣就会赐给我们吗？有人或许就这样想，如果是这样，那跟世界上的外邦人向他们的神明、向他们的偶像祈求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当然，我们这些在主里面已经年日已久的人早已经明白了，我们是不能向神妄求的。那是不是我们只要为好的东西来求，为好的事情来求？比如说我们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恩赐，为我们的能力，为我们教会的服事。好像刚才带领诗歌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在主面前有这样一对好像跟属的事说，在一个繁忙的服事之后，他们心里突然有一个很大的空虚，他们觉得很大的无力感。上帝啊，你能帮助我什么吗？似乎也是在上帝也在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难道我们为好的事情来求，神一定会给我们吗？如果是这样，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会变成，要是我们为那些好的东西、好的事情向上帝祈求，但神最终仍然没有给我们，这样耶稣的这个如此肯定的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是不是真实的呢？今天我们的信息将面对一个根本的、很基础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向神祈求？我们要来讲为什么向神祈求的，你的目的到底在哪里？第二个，我们来讲说我们又怎么来向神祈求，来讲说我们向神祈求的一个方法。基督徒都在祷告，都会祷告，也明白祷告，但是我们今天借着耶稣这个应许，我们回到当初的本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向神祈求？我们又怎么来向神祈求？举例来说，亚伯拉罕从75岁开始到100岁，他一直面对上帝的一个应许，上帝也好像说，你祈求就给你，你要成为大的国，但是神说你的大的国的生命要是从一个肉身的儿子以撒开始的，你要向上神祈求，你的整个的神对你的一个应许的祝福会从一个肉身的孩子开始的。于是亚伯拉罕就切切的向神祈求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似乎在我们的生命的追寻中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中也有神应许我们的以撒。这个以撒可能是我们的事业，这个以撒可能是我们的婚姻，这个以撒可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服事。上帝啊，你赐给我，赐给我能力，赐给我恩赐。于是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切切地向着神所应许的以撒向神祈求。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已经有不少的人，因为没有得着所祈求的以撒，他们最后是带着疑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神。他们觉得神并不像他所应许的那样的信实，好像耶稣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我已经祈了很久了，进食祷告也有了，但是神好像还没有给我，神可能是不信实的，于是他走了。另外也有不少的人，因为得到了所祈求的以撒，就爱以撒胜过了爱赐给他以撒的上帝。 所以说，今天正确的认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的应许，会解决我们信仰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很基础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向神祈求？我们又怎么来向神祈求？好，今天我的 PowerPoint 就是只是一段圣经，我们就按照这个圣经来讲，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向神祈求，就是我们向神祈求的目的是什么。耶稣的这段话几乎在讲完了登山宝训中所有的论理主题以后说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逐一的来传讲了耶稣登山宝训中的八福。八福之后，我们接着就按照顺序讲了登山宝训中的各个的论理教训。比如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论我们里面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启示，论报复，论施舍，论饶恕，论禁食，等等等等，差不多有二十来个主题。在论祷告中，我们又一字一句的讲了耶稣的主导文。上个主日我们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登山宝训中的一个重要的论理主题，那就是不要论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差不多这一年半来，我们面对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记载的登山宝训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的内心会不会涌出一个感慨，说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那耶稣的这些论述远远超过了旧约的律法，那我怎么能做得到呢？如果你真的就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是认真的，你的心也是诚实的。比如说论奸淫，在旧约里，神借着十诫告诉他的百姓不可奸淫，婚姻的床不可污秽。但在新约，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奸淫不只是与婚外的女人实际的发生了婚外的性关系，一个人若是看见女人起了淫念，耶稣说那个人的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我们面对耶稣的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感到羞愧吗？至少我牧师是会羞愧的，因为我和别人一样，常常会面对眼目的情欲的试探。只有靠着祷告，只有想到耶稣当下就在我的旁边，我才会离开试探。同样，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了不要论断，这个信息虽然讲得很重，但是这个礼拜我们仍然可能继续在有意无意的在论断人。虽然我们已经明白这样的论断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一开口就会是那个人怎么怎么，我们的眼睛也已经习惯了，我们那时候眼力很好，一看就能够看到别人眼中有刺。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我们面对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讲的论理教训，我们内心是确实是向往的。比如当我们面对耶稣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向往清洁的眼目，我们会向往真实的信心，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过祷告的单纯的祷告生活，我们也希望自己里面有不论断不报复的良善。但是虽然这么向往，我们自己靠自己真的是行不出来。我有时候想到，这好像是今天在美国，你要过以后的退休生活，你必须在这里工作完一定的年数，要积满多少工作点数啊？大家都知道要40点，你得不到这个点数，你以后的退休好像就没有这个保证。其实一样的，我们其实也无没有办法达到耶稣所描述的属灵品格的点数。登山宝训就是耶稣的属灵品格的一个点数，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没有办法达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生命的本质。 一句话，我们靠自己是怎么也做不到的。所以耶稣在讲完这么多的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应该有的属灵品格和生活方式之后，告诉我们一个如何来得到这些属灵的至宝，如何来积攒这些属灵点数的途径，那就是要仰望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切切地向神祈求和祷告。这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句话最根本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讲了这么多的论理主题，其实你们都是做不到的。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中，你们在这些教导中，你们觉得是一个知罪，但是我今天在天国的道德品质上要远远超过摩西的律法，你们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来积攒这些天国属灵的品格呢？唯有一个，就是向神祈求怜悯，求神给我们怜悯。这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句话最根本的意思，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向上帝祈求的最根本的目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原来耶稣不是单单要我们为着日用的饮食向他求吃求穿求福气，而是要我们切切求神帮助我们去可以经历和享受登山宝训中所说的那种完全不同的新生命和新生活。耶稣是借着这样一个论理主题最后得出个结论，你知道怎么走吗？唯有一个，向我来祈求。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里面是贫困的，我就赐福给你。耶稣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怎么来向神祈求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人要得到神的这些应许，他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大家一定还记得登山宝训中一开始讲的就是八福。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我们能够得着神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应许的前提条件。因为整个的登山宝训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一上来耶稣说你要得福啊，跟中国人一样，福气最好是倒过来的，福到福到福到福到。第一个福到怎么到？耶稣说你要虚心呐、啊，你要虚心才明白整个的登山宝训所有的保障，原来进门的条件一个前提就是虚心啊。耶稣说虚心不是人的道德品格，而是指人在灵里面感受到自己一种极度的贫困，感受到即使已经穷的在上帝面前已是一无所有。耶稣在告诉我们，天国的福气单是为着那些虚心的人所预备的，因为只有感到自己贫困的人才会向神祈求。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些 homeless 在外面在路口啊？因为他感到贫穷，他才让你乞讨。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你会向人乞讨吗？没有才向人乞讨啊。所以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富足什么都不缺的人是不会仰赖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的。你看老底嘉教会，神说他已经富足了，觉得什么都不缺了。所以耶稣说不，你是那样的贫困，你要向我买眼药，你眼睛都看不见，你是很贫穷，但是你什么就觉得已经不错了，不错了。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光景，天国的福分跟他们没有关系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请耶稣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当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是很蛮不错的，能够请耶稣和他门徒到我们家里来，跟耶稣能够有一些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好像不速之客一样直奔耶稣的脚前，她跪在耶稣脚前就哭泣，然后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用头发把它擦干，又把随身带来的一瓶香膏打破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时候西门觉得非常的不高兴，他也在想说，耶稣啊，你能够知道吗？你是个先见，你能够知道现在在你脚前哭泣的那个祈求你的那个女人，你知道是我们小堂里面一个最丑的女人，你知道吗？她是一个罪人啊。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问这个西门，西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西门说，夫子，老师，你请说。耶稣说，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亲吻我，这个女人进门的时候就亲吻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为我洗脚，这个女人却用眼泪湿了我的脚。你没有膏抹我，这个女人却膏抹我的脚。 因为这个女人觉得自己被赦免的多，所以她爱我也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小小的故事里，你能够看到什么呢？西门觉得，我再怎么做也不可能像这个女人一样，需要你得到你这么大的赦免。所以耶稣说，有一个人好像欠了五两，一个人欠了五十两，所以他就问西门说，当债主免了这两个债的时候，请问哪一个更爱债主？所以西门说，当然是那个恩免多的人爱债主了。所以耶稣就把他说，我进门进时候，这个女人是怎么待我？耶稣的意思说，在你的西门的心里，你觉得至多欠我五两，但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却觉得她欠了我一条命，她欠的是五十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能得到在天国的福气呢？看来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觉得能够欠上帝一条人命的这样一个女人。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吗？如果我们觉得一无所有的话，我们才会对上帝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心。就像上帝刚才我们圣经这个诗歌所唱的，当天父说，孩子，你是我永远的孩子，我还爱你的时候，我们里面能不能生出一个心说，父啊，我是你永远的孩子，我将一生追随你，愿圣灵降临在我里面，让我能够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我们学了很多的圣经，我们觉得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其实当真的一个人懂道理和行出来，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的。我曾经讲过，我的孩子在毕业典礼的时候，神给他很大的荣耀，叫他在台上能够代表学生去发言。我就问 Samuel， 还有两个礼拜，你怎么这么笃定啊？一个字都不写啊！我想我做老爸的，如果有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特会，我早就把一个奖章应该写好了。他只跟我讲了，我已经没有什么，我想的就是两个字，就是虚心。我说 Samuel， 你知道什么叫虚心吗？做学生的当然要虚心，不虚心怎么来学习呢？虚心不只是你学习的知识上，你有没有想到在你的道德上也是不足的呢？也要去学习呢？如果你真的想虚心，我可以告诉你，耶稣曾经讲过，真正的虚心是感到里面灵里面的贫困，一无所有。我就这么跟他讲，哎，这个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好像灵开窍了，平时他不大要听我太多话语的，这个时候他似乎在点头，于是他就写了一篇他的讲话的东西。他回来告诉我说，爸爸，老师最欣赏的就是讲虚心的这一点。这个话不说，那一天他在讲完话以后的第二天，美影接到了一个电话，谁打来的我们不知道，怎么会打到美影的手机上呢？一定是他的老师嘛，可能，但是这个老师我们不知道是谁，他的电话号码我们 Samuel 也不知道。这个老师跟美影说，我听了15年的学生的毕业典礼，你的孩子讲的是最好的。我相信一定是神差派一个人来跟我们讲说这样的信息，但是我的孩子是否懂得了一些虚心的道理，他真的行得出来吗？就像我们已经懂得了道理，我们行得出来吗？过了没几天，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他去要去到 DMV 去 test 要考试，那一天他的证件没有，他把他最后一个学期的所有的成绩单因为毕业了全部撕毁了，结果撕毁了没有证明，没有办法证明他现在正好在这个学校中，所以 DMV 拒绝他的考试的资格。那我的孩子就发飙了，把所有的资料全部扔在车子里像雪片一样。我跟他讲，孩子你不要这样，爸爸妈妈这一生被神带领，吃过很多的苦，但上帝的恩典够用的。爸爸，你不要跟我讲了，已经16年了，讲了，我已经听厌了。你看，他就是这样，师父都懂了，但是还是行不出来。我们也是一样，多少的时候我们已经享受到上帝的恩典了，但是我们真的在那个时候那一点上，我们觉得神并不那么信实，并不那么祝福我。结论是什么呢？原来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生命富有还不缺乏，如果我们觉得欠神只是五两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是得不到这个祝福的。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事情上好像我们的祷告跟神的应许之间常有落差，对不上号？其实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虚心这两个字上。我们再来看，怎么来看耶稣的应许。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在说了这个应许之后，用了三重的对话， 三个对称来强调他给予我们的应许的真实。你看耶稣用了三个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以后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得着。在这里耶稣使用的文法是现代式，那就是说你面对耶稣的应许要坚持不懈的祈求直到得着，你要坚持不懈的寻找直到寻见，你要坚持不懈的叩门直到他开门。这里耶稣不只是要我们持续的祈求持续的寻找持续的叩门，耶稣其实在提醒我们，人向神的祈求寻找叩门实际上是经历与神同在的一种生命上的关系。原来我们向神祈求不只是我们求神给，而是跟神建立起一些真实的生命关系。这个文化，这个现代式的文化还表明，虽然我们的祈求或许神现在还没有为没有应许我们，其实神已经在什么，已经在聆听了，而且他正在准备让我们寻见他。现在正是如此，现在正是你祷告的时候，现在正是你寻求的时候，因为现在神正在垂听你，现在神正在起身向你走来为你开门。我们祈求就给你们，为什么耶稣要用三重的保证来强调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呢？是不是耶稣早就知道我们现今的人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说的准确一点，是越来越没有向神祈求并等候神的耐心了。因为今天人人都希望速食，希望速成，花最小的时间得到最大的果效。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一位美国的牧师这样说，我们西方已经丧失了祷告的生活的传统环境和习惯了。虽然我们这里似乎不缺属灵的资源，特别在美国，但我们却缺乏实实在在向神祈求的渴慕和热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美教会祷告会一般的出席率是5%，你问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出席祷告会，人家跟你讲说5%，那你就说差不多，平均数就是这样。这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实际的状况。如果耶稣说的没有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么反过来的理解能不能是这样的，你们不求那就不给你们了？我想这是一个尝试，你不求神怎么来给你呢？你不找你怎么找得到呢？你不叩门神怎么给你开门呢？这样看来，神的应许会不会成就，神的应许对会不会兑现在一个人身上，就要看他是否持守在上帝面前恒切的祈求和祷告。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神的应许会不会成就在他的教会里也是一样的呢？你们祈求神就给你们，那我们不求呢，神当然是不给了。所以一个教会有没有祷告，愿不愿意祈求，直接关系到神会不会降他的福气多多的赐给我们。我盼望弟兄姐妹多多参与教会的祷告，你要为神的教会求平安，你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特别是当教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国内的家庭教会为什么如此复兴呢？他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如此火热呢？我看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向神祈求和祷告。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有幸参与了一次地区性的牧者同工联祷会，那一刻我整整在地上跪了3个小时。这些同工们的言语非常的朴实，但生命却非常的富有。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好像充电一样，里面都是火热的。神也很有恩典，在我们的教会中，他最近这一年多来把孔毅老师放在我们的面前。大家都记得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叫静的力量。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孔毅弟兄的看家本领，大家不要知道没有，我听了我是觉得这真是他的看家本领，这也就是他得着上帝应许的一种途径。 我知道大家都在职场上，大家都很拼命，都是努力的，都是想效力的。但是孔毅弟兄，我却看到他动中有静，总是能够在平静安稳中得着力量。每天的早晨，他都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祷告默想，就是像每一天的工作的细节，他都可以预先与神一起先走过一遍。于是在安静中他完成了75%的工作，竟然在安静中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他不是不做事，而是顺风顺水的，只是按着刚才早晨在上帝面前安静的时候定下的一个方式或者方向。我不说这两年他退休后在各地带领培训，光是每个月要到我们教会来讲新的道，开新的主日学的课，就看到他里面总是充充足足的预备。他的讲道，他的里面含金量都很高，使我们听的人心里灵里都觉得是饱饱的。这其实就是他在祈求祷告中从神的应许中得到的力量和恩赐。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我想大家都明白，叫外行看热闹，内行什么？看门道。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内行，能不能看到孔毅弟兄的里面进的力量，里面的门道呢？其实神很幽默，也很奇妙的，已经把一个榜样，效法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不能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常常在安静中得着力量。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得救之后每天活在神的同在中却是要付代价的，那代价就是我们需要每天向神恒切的祈求。我们都应该记得耶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撒种的比喻。耶稣说，当上帝的道撒下去，不能结出果实的有三种的心田。第一种心田是浅土石头地，所以撒下去当时感动，接下来太阳一出那就晒干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二种是荆棘地，我们会被各样的思虑啊，被钱财的东西所迷惑，所以种子下去虽然长出来了，却被荆棘给挤住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有一种，我们很随意，把上帝的道就扔在了路边，这个时候飞鸟恶者就来了，把那上帝刚刚种在你里面的道就拿走了。这三种心田他说都结不出果子来，唯有那预备好的心田才能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收成。从消极的角度说，耶稣的话能够让我们摆脱石头地、荆棘地被恶者吞吃可怕的结果。但是从积极的角度说，当我们感到自己里面贫困，不断地向神祈求他的怜悯和恩典的时候，那么这样神的应许30倍、60倍、100倍的好收成就会临到我们。我每年都会到阿拉巴马，到那个伯明翰去侍奉。我曾经跟大家讲过黄太太的故事，她就是一直做福音馒头，现在已经70多岁了，做不动了。 OK，我碰到他有一次，他跟我讲，每一天我都要在上帝的话语的面前，如果我有几天不读圣经，我的心会恐慌的。哎，我的心会恐慌的，这个话给我们提醒什么？他怕神失去神的同在，他就借着每一天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的祷告默想，跟神保持着这种关系，以致他们灵力好像非常的充满，每一年看到他们里面都好像年轻了一样，不会老，越活越年轻，好像他们不再是一个老年人。我常常就觉得他们常常在传福音，常常在跟我们分享上帝的恩典。他们没有更年期，更没有老年期，一直在青春期，一直在生育期。我的小阿姨大家都认识啊，在这里信主的 OK， 前几年来到我们中间，她信了耶稣，整个的生命垮掉了，一副突然4天暴病死掉了。他原本这个非常骄傲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靠自己打拼。我的妈妈信主，她知道她学很好，她的自己的亲姐姐，我妈是她的表姐，她的亲姐姐信主也信得很好，她也觉得，我的外婆这个姑妈，她也觉得很好，但是她就告诉我，志刚啊， 我想来想去，信耶稣的人好，但是有一个弱点，他们都没有自信啊。这一辈子因为没有自信，所以他所有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骂进去，他觉得你们人都很好。结果神把他颗这颗坚硬的核桃的壳捏碎了。突然他这个移民美国，儿女在这里学而有成，什么都很好的，突然好好的男人一下子过世了，整个的垮掉了，人都不要活了。就在这个时候，神这么奇妙的把他带到这边与我们小住一个月，礼拜六来的，礼拜天在教会听到，听完到晚上我就跟他福音陪谈，当晚就信主了。信主了回去，他告诉我，现在我最恐慌的什么是牧师讲到哪里我不会知道圣经在哪里。一年以后他又来了，他说，志刚你知道吗，现在牧师讲到哪里我可以翻圣经翻到哪里，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又过了一年，他做了什么，他把整本圣经电脑打字打完，今年年底可以把从创世纪开始一直打到什么，打到最后启示录，用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很少有这样，我的阿姨就是这样，所以牧师说他收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心，我相信是一个谦卑的心，希望跟神建立一个美好关系的心在里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耶稣真实的已经看到我们在向神祈求的时候的小心和懒惰，所以他用生活的尝试，用非常明白的比喻来比喻上帝对我们应许的真实。我们一起来读九到十一节好吧，一起来。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其实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还强调了另外的，他说哪有做儿子的求鸡蛋父亲却给他蝎子呢？我在想说，为什么鸡蛋和蝎子，这个饼和石头还有一点连接啊？那饼有时候硬的就像石头一样，那个鱼，那个蛇，鱼有时候游得滑滑的，好像蛇一样。那个蝎子和鸡蛋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蝎子有时候会卷起来的时候像一个蛋的，真的。大概耶稣就是用这样三个，大概在沙漠地带可以非常明白的那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地上的父亲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何况天上的父亲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呢？岂不要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不能否定一个正常的父亲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那么你怎么能够否定天上的父亲会给他儿女更好的东西呢？而且上帝这么说，虽然你们不好，因为我们做父亲的常常是随着自己的己意来对我们孩子的，有时候火气大起来，管他什么都是属灵的道理，打了屁股再说，或者是骂了再说，或者怎么样，对吧？上帝却不是这样，他要把他的灵来赐给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耶稣真实在是希望我们能够向神祈求的时再专心一点，再迫切一点。我在圣经中还看到了耶稣举过两个非常绝对的祷告的例子。耶稣非常希望我们跟他借着祷告结成一种关系。一个例子说，他说有一个朋友半夜来了，朋友有一个人半夜来了，朋友他自己没有预备夜宵，但是为了晚上要好客要招待朋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敲邻居的门。邻居怎么来告诉他？邻居，对不起啊，我已经上孩子都上床了，OK， 就拒绝他了。这样不合理的要求 ，OK， 人家拒绝他也是合理的。但是耶稣说，即使这样，如果你来求我，即使你不合理的半夜来敲我的门，我仍然会给你。你们祈求就给你。耶稣又讲了更绝对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官真的是不义，也不只是好吃懒做，就是根本就没有。但是有个寡妇，她有一个冤情。他觉得很难，一定要求这个官，三天两头去求，这个官实在是烦死了，就给他断案了。他说这样一个不义的官尚且能够为一个寡妇搞得心神不定为他判，那更不要说上帝了。所以耶稣用这样绝对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意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话呢，神是会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来向神祈求呢？最后我要讲的是，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对这个应许的一个信心。一个人对神应许的相信程度和对神本身的信心是成正比的。你如何相信上帝对你说的应许，跟你对上帝的相信是合一的。没有一个人一边说我相信上帝，一边却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喜爱向神祈求祷告本身就是一个天国的品质。当我们看重与神亲密的相交，我们的心就会从功利的对某种东西的切盼中释放出来。即使上帝的应许尚未成就，我们也会有更加的耐心对待神。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如何在信心中回应上帝的应许呢？这里我想问你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你对神的应许的相信能不能达到一个程度，当你一旦看到或者听到神的应许，就等于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了。我就是打一个比方了，你听到上帝的应许，真的我已经好像就得到上帝的应许一样。好，我打个比方，我下个月月底我就会往印第安纳去了，为了不再到了那里以后借个 apartment 把这里的所有的东西放在 storage 里面，然后再去找房子，趁着有一段时间有空，我们在那里借着朋友的帮助，我们在那里买了一个房子。买房子要头款，我们的钱不够，我就由我的朋友借。我打一个电话给朋友，朋友说 OK， 我到时候就借给你，我就开始着手这么做事。哎，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只要朋友答应一个，我就愿意说我可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朋友。你相信朋友答应你说志刚我愿意借给你，就等于我已经拿到了，对不对？我的相信是不是这样？上帝说我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心呢？里面有这样的心呢？就好像今天这次银行，我是看到银行的这个利息好像没有什么提高啊什么的啊，还有过多少时候会提高了？有一天银行的利息提高了，可能有人讲其他地方的投资转到了银行，你为什么相信当你的钱放进银行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钱到了时候就会增值呢？是因为你对银行的相信，你觉得只要把钱存进去，按照它的利率到了时候就会升值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有没有像对我们朋友信心一样呢？只要他答应了，我就知道我得着了。其实朋友说话有时候会不算数的，你们知道吗？他突然碰到了一个不可抵抗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本来答应你了，他拿不出来，有没有啊？美国的银行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他们会破产的。我们在嘉音社的时候做过蛮多的银行家的一些录音的，那个他们都是基督徒了。他说银行你知道吗，我们都会买一个保险，为了保证那些小客户不至于损失，我们都会帮联邦政府买保险。这个保险做什么？$100,000以下的人万一银行破产，他们都可以从联邦政府拿到全额赔款。银行会破产的，朋友答应你会忘记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呢，却永远不会。他的信用分数是最高的，是永远的。所以既然朋友你都相信，银行你都相信，难道上帝的应许给你的你不相信吗？我挑战你的信心啊！神其实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觉得说 OK， 我知道神是真实的。我听过一位经济学家他信主的见证，他讲得很实在。他说有一个人如果告诉我他现在选中10个股票，每一个股票算一个就准一个，那我一定跟着他，一定相信他。他说耶稣也是一样，他所有的预言都是实现的，所以我不能否定他，我只能跟随他。哎，这个是经济学家，蛮有名的经济学家，我听到他亲自讲的一个信主的见证。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盼望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落实到行动上。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知道神不会开给人空头支票，神赐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子以撒 只是时间的问题。当神告诉他，在明年的时候，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会将赐给他一个肉身的孩子，而是从撒拉出来的。他的太太说：“我早就不会生育了，我的男人也早就败坏了，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对上帝的应许是什么？笑。所以上帝那么幽默，好，你既然笑，明年你的孩子名字就叫笑，喜笑。所以当明年撒拉这个不会生育的人大着肚子的时候，他笑得不得了啊，你知道吗？在上帝的应许面前，一个暗笑变成了喜笑，他的儿子的名字就在上帝面前欢欢喜喜的笑。同样，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就等于神开了一张支票给我们，在这张支票上，神已经清清楚楚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神一旦签上大名，就告诉你说支票是有效的，因为在上帝的银行里面资金是充足的，随时可以拿去兑现的。现在这张写着神大名的支票被恩典的交在了你我的手中，你若想去银行兑现，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支票的背面签上你的大名。今天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下了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许多的恩典福气，问题是你敢签吗？你不签就没有啊。这是我们家里整个要翻转，要去搬家的时候，我们整理很多的信件，竟然翻出了一个信件让我们笑死了，里面有一张没有兑现的支票。这十多年前，我们差不多20年在那里开拓教会的时候，有印第安纳的弟兄寄给我们的一张奉献支票，我们只看到信，竟然没有看到这个信，这信客里面还有一张东西没有拿出来。这一晃就是20年过去了，差不多。我跟明玉说，保留这个作为永远的纪念，这次去要给他吧，看看这张支票。因为你没有签字，这个支票没有兑现。上帝已经开给你很多的支票，你知道吗？你在这支票背后签上了你的大名吗？当我想到这个支票的时候，我想到宋尚杰。他2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读化学，得了化学博士，成绩还是很好的，报纸都有登，德国还请他去能够去做教授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时候神的呼召领到他，他回到中国要去宣教，得亿万的灵魂。他把上帝给他一张支票签了什么？1000万的灵魂啊，送上家签字了。神就借着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神重用的一个器皿。今天神也将他的福气，将他的支票签上了大名，放在了我们手中，你敢签吗？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最后我想说，如果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耶稣的话是可以兑现的，那我们祈求却得不着，会不会是我们还没有等到神的回应就放弃了呢？我们寻找却寻不见，会不会是我们只是用心不专，以致视而不见呢？我们叩门却没有门没有开，那是不是还没有等候屋主起身前来开门我们就走开了呢？或许我们无法确信门牌号而不敢叩门呢？今天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再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一起来诵读。再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为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恭恭敬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安静自己的思想。主啊，是的，你的应许从来是真的，你已经签上了大名，你把这一张的支票交在了我们的手中。今天我们的教会一样面对许多的需要，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教会服侍的人手稀少，这个时候牧师又被你拆到别的地方去了，教会要面对一个新的寻牧的过程，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会出来。上帝啊，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祈求， 我们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难处的时候感到里面真是需要有一个虚心。我们是贫穷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愿主恩待我们，愿你的怜悯和恩典降在你亲爱的教会里面。愿我们因着这一段困难的时期，能够可以借着多多的祷告，可以跟你结成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你。上帝啊，让我们里面生出一个对你的信心，能够对你的应许有信心，让我们实在经历你的信实。当我们拿到你这一张的支票的时候，愿我们可以靠着恩典，靠着你的怜悯，靠着对你的追寻，我们可以勇敢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因为耶稣，你会恩待你的教会，天父啊，你会恩待你的儿女。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荣耀你，经历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